因着这是一次训练，而不是特会。我们让主有自由来摸我们，光照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直接的向我们说话。而这样一次训练的灵，我需要这样开始今天晚上的信息。我要直接的向我们众人说这样的话。许多年在李弟兄的指引和遮盖之下，我和一些弟兄们一同配搭服侍到一些地方去尽职，我就有这样的一个领会，一种最具挑战性的要尽职的情形，就是我今天晚上所面对的情形，就是要说到身体像中年的弟兄们说基督的身体不是一般性的像主的恢复，说到这样的事，只有主宰一切无所不知的主知道我们认识有多少，有什么对我们是真实的。然而在这尽职的灵里面有一种的感觉，当亲爱的弟兄们他们自己不晓得，他们听这条线的信息而自以为他们已经真正认识身体，他们听过多少信息，参加过多少的特会，多少的结晶读经训练。1978年11月感恩节的特会，我们有一次的说到认识身体的原则，持守身体的原则，但是讲了这样的信息，在一些的地方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原则都被破坏了。加拿大的弟兄们1993年在李弟兄家里和李弟兄聚会，李弟兄说一切的难处都是来自于不认识身体，不顾身体，并不说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看见了多少，我们认识了多少，我们在属灵上到底有多少的领会，我们仍然的直视带着他的供应。所以我愿意和你们弟兄们一同，虽然我是在这里讲话，我们要在那指导我们的，我们的教师，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跟前谦卑下来，向他敞开，求他训练我们，训练我们认识身体，活在身体里，并且顾到身体。现在我们来到这次训练第三段的第三篇信息，也就是训练的末了一篇信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借着生命的长大与神人的调和而有生机的建造，以及主需要得胜者顾到身体并建造身体。第一大点说，生机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乃是借着生命的长大，就是众肢体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而得着三一神在众肢体里面的扩增。在这一段的纲要里，就是第一大点、第一中点，还有下面的几个小点，生机这个词，还有生机体一再的出现。毫无疑问，我们都抓到这个观念， 就是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生机体，不是组织。现在我要应用李弟兄说到神整体的经纶所用的一个词来说到身体生机的建造，借着生命的长大，这个词就是神奇的平常事。一面我们需要感觉这是很平常的事，生命长大达到成熟是平常的，但是另外一面，正如李弟兄的发表所指明的，我们也应该感觉到这是一件神奇的事，这是一件惊人的事。让我举例说明，看到我们这里有1000多个人都是长大的成年人，但是我们是怎样开始的呢？我们开始只不过是一个单个的细胞，我们是从一个单个的细胞发展达到一个成熟的人，这岂不是难以置信的吗？这岂不是惊人的吗？100年前我们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开头都是一样，这是很平常的，很正常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来的。但是这是可畏的，这是无法形容的奇妙。在生命里有些东西，等一下我会提到，就是这些的元素使这个生命能够长大达到成熟。这是一幅图画，说到基督的身体如何借着生命的长大而被建造。神用了种子这个词，我们有神圣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说这种子包含了三一神的遗传物质 DNA。 所以身体的建造主要的不是借着人的工作，借着外在的活动，虽然必须有许多人的工作和活动来产生新的信徒，兴起新的地方教会，并且照顾圣徒，但是建造乃是长大。因着我们有一个仇敌，我们需要不时的暴露他。就着某一面来说，仇敌只要做这件事，就是迟延身体的建造，就是借着干扰圣徒生命的长大。所以我们需要在那个强烈的神圣的光的照耀之下，看见长大等于建造，建造不能超越过长大。基督的身体乃是借着三一神做生命在众肢体里面的加增而长大的则建造。第一终点，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乃是生机体，不是人的组织。我在说是生机体，不是组织。生机体和组织这不难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在应用上是那么清楚，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历史里面还有这些那么严重的错误呢？到底在这个次序等次这件事上，生机体跟组织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一个组织里面乃是借着阶级等次来产生秩序。主耶稣教会的元首就着他来说，这个地上没有任何的阶级组织，在同工们中间 没有任何组织的体系或者长老们中间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组织的成分。1975或76年，李弟兄在安纳罕受到建造，他用了垂直的建造这个词，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这样垂直的站着。在安纳罕带头的弟兄，特别是因着一个很强的人的影响力，就建立起一个金字塔。我也是当时的一个服侍者，当时有长老，有一些弟兄，他们是监督的这一些侍奉小组，在这个侍奉小组里面也有人带头。那长老不能直接来接触这些侍奉小组，他们必须透过那些监督侍奉小组的人。在一次聚会里，我很天真的问李弟兄，知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特别将问题指向一个人，他也不回答我，所以我就推断说他们已经问过李弟兄才这样做的。但是后来李弟兄发现了，在一次聚会里面，他把这个金字塔完全拆毁了。他指出那是什么，那个金字塔是一个阶级组织，我们还以为那是建造。在生机体里面，那个次序或等次，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等次，乃是借着生命的律而产生的。我们怎样从一个单个的细胞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示的这样一个成年人，我不完全知道。但是每一种的生命都有四个元素：生命的数值、生命的能力、生命的律，还有生命的形状。我强调生命的律，因为这个律乃是规律了长大和发展，并产生一切的功用，并且维持一种生机的秩序。我和陈实弟兄一样，对着这些学习的弟兄们有深切的负担，请你们务必避免这样一个大的错误。当你们担负责任的时候，不要使教会变质成为一种组织。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在这附近有一个人很强的用一种的说法来产生新的领头的人，他叫他们做执行长。这样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使徒有在各教会里设立执行长吗？基督的身体里有执行长吗？那是一种组织的想法。我们需要像水晶那样的透亮，看见身体乃是生机体，不是组织。第一小点，主渴望生机的建造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第二，做基督身体的教会乃是生机体，而身体这生机体的建造，就是身体生机的长大。现在我们就看见生机的长大，在第二点就等于第三点里面生机的建造。第三点，教会做基督身体生机的建造，实际上就是长大。教会的建造乃是借着信徒在生命里长大。最近在一些非正式的交通里，我说到我的感想。希伯来书13:17说到那些带头的人，那里 说到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他们是监督。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想这件事，我们有多少人曾经想过为圣徒的魂警醒？主自己是我们魂的监督和我们魂的牧人，所以我们在他生机的牧羊里，在他的圣殿里与他是一，并且与他这监督者是一，来为圣徒的魂警醒。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警醒呢？我们有多少人这样的操练，在爱里，在建造的意象之下，为着在圣徒的魂里面三一神的加增而警醒呢？我们是否在意？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否为此祷告？至终像保罗一样，我们要竭力奋斗。哥罗西一章末了他是这样说，照着那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保罗受生产之苦，为着加拉太的教会，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是一种的考量。在我们中间，甚至包括一同做工的弟兄们，我们有谁受生产之苦呢？甚至你看到一些情形，看到一些短缺，你怎么做呢？竭力奋斗，因为生机的建造乃是取决于生命生机的长大，这不是我们要做就能够做到的事。但是我一再的指出，你成了父亲，你就一直是父亲，你脱不开。就算你的儿子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甚至到了中年，你仍然还是为着他们竭力奋斗，这是无法形容的。这个竭力奋斗有时候甚至是痛苦的，因为你里面有这个神圣的生命，你是他们的父亲，你有这样的关切。主需要在我们中间得着更多为父的，有这样的一份担负，这样的负担来做牧养的事，一直注意圣徒生命的长大。这是我里面很受警惕的一件事。为什么在全地那么多的圣徒没有经过生命长大的第三阶段？就是因为极其缺少牧养，这些羊没有人照顾，所以很少信徒能够通过在他们个人在主面前的生活里面，很难通过那个阶段里面的种种经历。所以第四小点说，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机的建造，在于我们有多少在生命里的长大。所以当我有时候看到我的孙子们，我可以看出他们肉身有多少被建造。你只要注意他们有没有长大，那个长大就等于建造。第二终点，身体的长大在于有东西从基督这位元首出来。这一段的关键词是供应。第一小点，身体借着持定元首而得供应，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二，身体本于元首而长大，因为一切的供应都来自元首。这是多么重要，长老和负责弟兄们在他们的侍奉里需要持定元首。如果他们自己不为着教会的缘故持定元首，那本于元首的供应怎么能够从元首出来而达到圣徒呢？我们需要供应。第三重点，基督身体的长大在于我们里面神的增长，神的加添，神的增多。现在我们更精确的解释长大，长大乃是在圣徒里面神的增长，神在他自己里面不能增长，因为他是无限无量的，是不改变的，但是他的确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第一小点，神是主观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而叫我们生长。假设我们现在在一个家聚会里，我是个新人，在家聚会里我们正在温习这个纲要，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神借着把他自己给我们而叫我们生长。现在有一个问题，神怎样把他自己给我们？第二个问题接着来是，你当神把他自己给了你的时候，你经历了什么呢？我们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的神怎能把他自己给我们呢？神在他的神格里不可能，他不能把自己给我们。这就包含了神圣的经纶，带着神圣的分赐，经过这一切的阶段，神成为人，一个看起来普通平常的人，一个工人，他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和释放生命的死，征服一切的复活，来成为赐生命的灵，成为气息。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以及我们所照顾的圣徒需要有一种非常宝贵的认知，关于神与我们的关系，他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甜美宝贵的认识，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甚至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我们也许带着祷告读圣经，这样神就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花几分钟安静的在主直接的光照之下，借着他的光照，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呼求他，知道我们是在接触一个人位，我们喝他，我们吸入他，他就把他自己给我们。因着神渴望把他自己给我们，特别是为着身体的缘故，为着身体的长大，所以我们这样做岂不是合宜的讨他喜悦的？就是我们来到他这里，我们将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我们应用主对我们的救赎，我们说，主啊，求你把你自己，今天求你把你自己给我。他将他自己作为恩典赐给我们，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直到永远都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就是神自己作为生命水的河涌流出来，把他自己给我们，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神要一直把他自己给我们，甚至在国度里 按照路加十二章，主要来到那些赴筵席的人那里，他要束腰服侍他们。你可以想象吗？那位君王带着他得胜的与他作王的人说，我受死以前服侍了你们，我告诉过你们，我不再和你们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现在在这个筵席上，请你们让我来服侍你们，把这个服侍给你们。难道这个不会摸着你的心吗？所以神是借着主观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而叫我们生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个人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有这样在主面前个人的时间，不是个人主义，乃是个人的情深的。第二小点，神越加到我们里面，就越使我们生长。这就是神叫人生长的路。保罗可以栽种在这里，有些弟兄们感谢主，他们能够到一些国家去，来例如孟加拉，主在亚洲的行动，有这样的弟兄们，他们到了孟加拉去，在那里栽种召会树。我们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我们只能够来做一点的浇灌。但是不管我们是栽种的或是我们浇灌的，唯有神叫人生长。所以是神叫人生长。为什么你不常常来问他？你可以每天都问他，这也不会太多。神啊，今天使我正常的长大。在一次非正式的交通里，我建议说，主啊，给我们这一天该有的生命的长大。有人就问，那到底是什么该有的长大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生命就是这样长大，一点一点的长大，所以我要求这样的长大。第三小点，唯有神能叫人生长，唯有神才能把他自己给我们，没有他我们就无法长大。神加到我们里面，就是他使我们生长。神使我们生长，事实上乃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我要提醒你们，第一小点是说到主观的，所以神要神化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一些的部分还没有神化，神要来神化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没有人，今天晚上已经预备好快要改变形状了。有些人巴望我们能够穿上一个新的身体，但是今天晚上还不会发生。我们是从同样的起始点开始，我们是在神的家庭里，我们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但是我们都往同一个方向而去。我们里面有一些的部分是神还没有达到的。即使我们是完全敞开，他也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那个部分，才能够摸那个部分。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点摆在一起，身体是借着长大而建造，长大是神把他自己给我们，神主观的把他自己给我们，唯有神能这样做。所以当你接触一位年轻的弟兄， 如果你批评他，你标榜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不会帮助他。当你接触他的时候，你只要简单的与三一神是一，使神能够把他自己给这位弟兄，只有神能够赐给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做那个管道，透过我们，神就能够把他自己给人。当我们交通相调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我在波士顿和那些受训者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实在是美妙，乃是在那些交通里面，神透过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第四重点，以弗所四章十六节启示，全身叫身体渐渐长大，这一件事需要我们来思想。有人会问，身体怎么能够叫身体长大呢？我们首先要说，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的身体作为一幅图画，身体叫身体长大，乃是借着生命的律自由的运行，带着它的能力和素质来支配生命的长大，而显出生命的功用。所以生命的律不仅仅是在单个的信徒的里面，乃是团体的在身体的里面，使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身体叫身体长大，第一小点，这意思是说身体自己渐渐长大，身体使身体渐渐长大。而基督的身体借着供应的节和尽功用的各部分，叫自己渐渐长大。1988-89年的风波是对于身体是极其痛苦的。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有些带头背叛的人乃是结，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那份，他们是结，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尽结的功用，我们要把功劳归给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走偏了，制造了分裂，所以这是极其痛苦的事，这是何等大的损失。看看今天的德国的所受的破坏，我们同意吗？特别在2015年，我愿意说这样的预言，求主恢复德国，毁坏仇敌一切的工作，叫枯干的骸骨来在一起，向他们吹气。在德国，包括斯图加，德国是属于主的，斯图加是属于主的。在那里有一个从前是结的，产生了这样的难处，在这个区域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否认那位弟兄的那一份是有特别的恩赐，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当那种的肢体出了问题，带来的是何等的损毁呢？所以在东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乃是复活的神，复活生命必征服死亡，胜过死亡。所以身体需要供应的节和尽供用的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神命定之路是不可或缺的，要成全各部分，使各部分尽功用。第三小点，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在教会里的加增，结果 叫基督的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点，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也讲过的，身体长大乃是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如果我们追溯生命的发展，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最高的发展就是阿嘎佩的爱。我们弟兄给我们关于爱的定义，乃是爱是神素质的性质。另外一个定义在注解里面，在生命读经以弗所生命读经我们前面读过了，爱是神内在的本质，乃是在这爱里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难怪在以弗所第三章的祷告包括在爱里生根立基，众召会需要我们更深的在爱里生根，就是生根到神素质的性质里，生根到神内在的本质里。召会需要一些弟兄们，他们一点一点受对付，并且在生命里长大，以致他们是住在神内里的本质里，他们活在这里，因为根植在这里，因为他们在这里立了基，这样神的这个内里的本质就透过他们这个人而显明在他们与圣徒一切的接触的里面，在各种的情况之中。保罗不是说身体仅仅在生命里或在真理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或在能力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他是在说在爱里，因为爱建造人，爱是与己相对。所以这里的小点是说 A，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乃是在基督里面神的爱成了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借着这爱我们爱基督和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必须小心不是落在我们人的情感的里面。到底圣徒们对于主的爱，主对他们的爱有怎样的领会呢？神爱世人，我们相信我们都在这个71的这个人口的之中，所以神爱我们。另外又说到神加拉太二章说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许许多多弟兄姊妹若是他们能够在交通里面有点的敞开，他们就必须承认他们不是那么有把握主是爱他们这个人。最近我又想到彼得前书五章，彼得说当将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关切你们，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他都顾念。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也是我们这里所引用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至少有一次在我们这一生中，或者有第二次，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使我认识你爱我。约翰能够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有说我们爱因为我们不敢以任何别的方式来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爱，我们爱他，我们也彼此相爱。 如果这对我们个人不是真实的，就是神爱我们，那么你怎么能够真实的爱人呢？爱是神内在的本质。以弗所书的目标乃是要带我们进入神内在的本质里，使我们在甜美的神圣之爱里享受神和他的同在，而像基督一样的爱别人。好，第二大点，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是借着神人的调和。调和这个词是在李弟兄的执事里面最重要的用词之一。我建议你们为着你们的温习去读生命的经历里面，去读认识神的旨意那一章。李弟兄在那里指出，神的旨意就是神心头的愿望，然后他又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你再往下读，我们的弟兄指出，主在救赎的里面，在生机的救恩里面所做的，乃是为着这个调和，因为调和就是建造的路。所以与神在神圣的经纶里与神调和而成为神人，这件事乃是建造的关键。至少在某些时候，我相信那灵会提醒我们，主啊，今天求你将你自己与我调和，为着身体的建造。主耶稣自己个别的乃是一个建造，因为他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乃是这一位基督的扩大，这一位基督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和，而这样的一个调和产生一个东西，是兼有神性与人性，但不是在属灵上很奇特的。也许有些圣徒，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属灵很奇特，有一个人他的心很好，有时候他会寄简讯或者电子邮件，说到一些属灵的事，好像是给我一杯的蜂蜜。但是我要问，在这里有没有调和？我们并不是要很奇特的属灵。有些在工作里面接触过李弟兄的这个年轻人常问我们，你们跟李弟兄接触过，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当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们只不过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和他一同做工的弟兄。但是之中到了一个地步，他是有耶稣的人性，是神性，有神性带着人性。我再跟你们讲基隆港的故事。1968年，100多人，我们去那里，他们严严的嘱咐我们，我们不要世俗，不要买任何俗世的东西。当时我进到主的恢复里面才2年，所以有一天圣徒带我们去基隆港，坐车去基隆港。我们在岸边走一走，我们就看见这些人他们在卖这些贝壳做的包包。我想买一个给我的姊妹，但是别人就说，我们不要买这些属实的东西，我们不能买这些东西。但是我走在李弟兄的后面，他 一手每一手都拿着两袋的这些的袋子。弟兄们，你们可不可以再一次让我去基隆港去看这些贝壳？所以不是贝壳的问题，而乃是摸到了一个在人性里带着神性的人，在神性里带着人性，他是那样的可亲可敬，这是一个能建造的人。第一重点，建造的真正意义乃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他自己里面，这就是神人调和。神建造的原则乃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并将我们建造到他自己里面。另外一个问题，之中有人会问你这样的问题，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说过了，李龙慧弟兄早上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他是深深的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应验撒母耳记下七章的预表和预言。但是我现在的问题，那么神把我们建造到他自己里面，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从真理的点我来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从经历来看，这又包括什么呢？神把我们建造到他自己里面，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这是成肉体的原则。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把他自己化身到我们的里面，为此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人向他敞开，接受他的分赐和他的光照。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部分，神把我们建造到他自己里面，乃是在复活里经过时进入复活，这个就相当于约翰福音的第二部分，神要把我们带到神里面，他要使我们在神人二性的合并里面进入他的里面。所以一个完全的建造不仅仅是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主的话是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你们要住在我里面，父和我要到你这里同你安排住处。所以在经历上我们需要被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借着死而复活而进到神的里面。我们相当多的人能够见证经历了一些事情，不管是别人所知道的或者只是我们内在发生的事情，当这样的事过去了之后，你感觉到我更多在神里面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调和的定义，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建造到他自己里面，我们的确需要被建造到神里面，是借着死与复活，这是在经历里面。第三重点，神人调和乃是神性与人性的元素内在的连结，形成一个生机实体，但这连结里的两种元素仍保持分别。有一天 Don Luper 弟兄在一个家里在吃饭，在交通的时候，主人说我们有这种冰淇淋做甜点，一个所谓属灵的姊妹她说 Don 弟兄我们在耶路撒冷里就不会吃冰淇淋。他说姊妹我知道，但我们还不在耶路撒冷里所以我想吃一点冰淇淋。这个就是人性的元素，所以 不要写这个电子邮件说、哦、这篇信息在讲什么，在买贝壳，在吃冰淇淋。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信息的重点，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这里的重点乃是说神性和人性都存在，这似乎是矛盾的。这个是高峰的真理，神在基督里成为人时，人能够在生命性情构成彰显上成为神。当这样的事越发生，我们就越有人性。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妻子买贝壳，我们也吃冰淇淋，只要是这个健康的，是某种的冰淇淋，但是我不是那么受限制。我们要看见圣徒这样的发展不是很奇怪的属灵。我说过，李弟兄说啊，你们这些人都像某某弟兄，他没有说到姊妹。有一位姊妹，她说话，她的祷告有种很特别的腔调。如果一个姊妹这样还可以忍受，但是如果50个姊妹聚会都是那样祷告，你怎么能够忍受呢？这个既不是神性，也不是人性，乃是第三种情形。但是这是跟真理抵触，因为没有第三种元素。但是我们需要借着调和而有耶稣的人性。第四重点，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性情和内容，并使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神的旨意乃是神人调和，神永远定旨的成就在于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这一句话是出自我刚才所讲的那篇信息。李弟兄说，神的旨意不是在于那些小事，例如你的职业、你的婚姻。神的旨意乃是要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所以神对你的旨意在这个特别的情形里是什么呢？乃是在这样的情形里，你能够经历最多的调和。我年轻的时候爱一个年轻的女子，我得救，她也得救，她不在召会里，主的主宰结束了那个关系。现在我要感谢她，我也赞美她。如果我娶了她，就不会有调和。但是过了几年，我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已经48年了。主啊，我不是把我的婚姻跟任何其他人的比较，主啊，你给我的配偶是要使我经历最多的调和。我每天晚上都打电话给他，我要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谢谢你给我最多的调和。他会问你在信息里面说了什么，你的工作也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事你不希望的发生了。雅各不想要利亚，他要的是拉结。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与人调和，所以他把我们摆在一些的情形里面，使我们经历他的调和。二小点，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人的调和，三，基督徒生活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做基督徒的意思是与神调和，成为神人。第五重点，基督的身体乃是基督的扩大，是那神与人调和者的扩大。以召会就是基督这位神人的扩大，他是神与人的调和。二，召会是神调在人里，人调在神里，这原则的扩大，这扩大的结果产生基督的身体。 三，在福音书里神与人的调和产生元首，在使徒行传里神与人调和的扩大产生基督的身体。六，基督的身体是生机体，由灵里由三一神做那灵内住的人所组成。神做那灵内住于我们重生的灵，就是神与我们的调和。七，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般人让神调进他们里面，也把自己调在神里面。我知道这一篇信息需要扎实的80分钟，然后还需要有20分钟来说到最后的一段。这特别是在我的心上，我相信也是在主的心上。第三大点，主需要得胜者，好顾到基督的身体，并完成神的经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问我自己，也是间接的问主，到底什么是一个得胜者？得胜的在希腊文是 nakao， 意思就是征服，那是一个分词，这还是一种的征战。而那个名词 nike 意思就是得胜，所以得胜者乃是一个得胜的战士。为什么要把这个征战的观念带进来呢？当我们说到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为什么要说到征战的事呢？因为按照神圣的启示，教会的建造必须有属灵的征战，这二者是分不开的。仇敌反对这个，过于反对任何其他的事。在尼希米记，当他们在重建城墙为这建立国度的时候，他们是一手拿兵器另外一手拿着工具在做工，征战与建造是并行的。在马太16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主立刻就说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指明这建造会把我们带进一个与另外一个意志，就是撒旦意志极大的争执的里面。撒旦的意志是反对神的意志，所以这个建造乃是包含了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主说到诸天之国的钥匙，说到捆绑和释放，所以这里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就是征战与建造之间的关联，特别是身体的建造。我要说到两个原因，身体乃是升天的基督执行神行政的凭借，主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启示录的主题乃是基督是神行政的中心，照着神的经纶，现在他在执行行政，但是他执行这个行政乃是借着他的身体。若没有建造起来的身体，主就没有凭借来执行他的行政，就不会有行政的祷告，不会有捆绑释放的祷告，只有身体能够释放出那样的祷告里。第二，身体乃是生机体，为着主在地上的行动。仇敌反对这个，按照启示录23章，有什么事会发生呢？按照我们弟兄的指示，事实上有什么事会发生呢？就是只有 教会中的得胜者会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并不是说有特别的一等人，他们是得胜者，他们要做这件事，而是说那些做这样的事的人就会显明为得胜者。我们结束的时候会列出这些事来。这个时代将是得胜最终的行动，就是胜过一切反对基督身体建造的事。这是在消极的一面，而在积极的一面，得胜乃是完成神的愿望，建造教会做基督圣祭的身体，这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不能在西安做安逸的人，像弥迦书所说的，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安逸的不冷不热的教会生活。在南加州我们过好日子，有好的气候，我们在这里有教会，为什么要移民呢？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父母还是拦阻他们的儿子女儿去欧洲呢？他们是为什么而活呢？你有什么意向呢？我们会看见得胜者否认己，他们会付主所要求的代价，他们把自己给他，因为这是主恢复的目标，就是在这个时代主恢复的目标，就是基督身体在众地方教会里生机的建造，这就是神新约经纶的目标。就这现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是何等可悲！如果我们这一生在教会生活里做了许多必要的事，传福音，建立教会，实行神命定之路，教导真理，做训练，释放信息，然而却没有直接的有分于基督身体真正的建造，这是得胜者所做的。他们征服了他们里面任何敌对身体的事，是己，是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构成，肉体等等，天然的情感，天然的爱，不管什么样，只要是反对身体的，他们就否认。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呼吸，他们得救，他们在主的恢复里是为着什么，他们知道主在做什么，主在全地在做什么，这就是神心头的愿望。我愿意这样的见证，他心头的愿望就是要看见他的身体在他的恢复里建造起来。为此他需要得胜者，就是这些得胜的战士，就是那些拣选。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定义自己要做得胜者，主自己是得胜者，是第一个得胜者，他是犹大支派的士子，他已经得胜，他能够打开那书卷，他告诉老底家的教会，我坐在父的宝座上，他是那得胜的一位。但是在加强的时期，他预备好，他也愿意复制他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对于任何愿意这样拣选的人，在他们的里面复制他自己成为得胜者。在清晨和主一同散步的时候，我祷告，主啊，凭着你自己作为器备加强赐生命的灵，使我成为得胜者，胜过教会的堕落，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们不应该只是希望做得胜者的人，又怕自己不得胜。为什么我们不迫切地为此祷告，以身体为观点祷告，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得胜者，为着你的恢复，为着身体，为着你自己，不是仅仅叫我能够逃脱外面的黑暗而有份于国度。是的，那是一部分。主啊，我要你得着在我有生之年在地上的地方教会中得着你身体的建造， 我虽然已经不年轻了，我还是盼望看见这个，对不对啊？我们还没有放弃要被提，愿主保守我们，主啊，兴起得胜者在众教会里来成就这事。好，我要说到我的所列的点。得胜者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在我往前以前，我要再读一次第一终点。主需要第三大人，主需要得胜者好顾到基督的身体，并完成神的经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怎么顾到身体呢？我知道有三件事，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顾到身体就是尊重身体，有身体的感觉。顾到身体就是尊重身体的交通。顾到身体就是以身体为教会工作和执事的原则。我们曾经有长老训练说到教会执事和工作，我们引用尼弟兄的话，他说教会的原则就是身体，执事的原则也是身体，工作的原则也是身体。教会是身体的雏形，执事是身体进功用，工作是身体在寻求扩增。但是有些弟兄们特别在工作上，虽然不一定是很普遍，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是没有弹性，说到这个工作和教会之间的分别，我们是工作，你们是教会。工作说我们要这个弟兄他在这里，我们要他去那里，这是不能商量的，我们要这样做，这是决定了。那个弟兄也是身体的一个肢体，你的工作盼望是照着身体的原则，教会也是照着身体的原则进功用。为什么你不能够越过你头脑里面的这种的规条？是的，这是工作的事，但是工作和教会带着执事都有同样的管制的原则。第二终点，没有得胜者，基督的身体就无法建造起来。基督的身体若没有建造起来，基督就无法回来迎娶心腹。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有兴趣读圣经，借着他们所得的帮助来计算主回来是哪一年，甚至有些弟兄也是在某个国家的同工告诉我，有人叫他们这样计算。我不敢说，我们不知道哪一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李弟兄从来没有这样带领我们，我也没有心去做那样的计算。主要回来迎娶心腹，预备好的心腹，身体的建造就是心腹的预备。那出于基督而被建造的乃是身体，那献给基督就像献给亚当一样的，那就是心腹。主要回来迎娶心腹，但是他无法回来迎娶心腹，除非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基督的身体若是没有得胜者，就无法建造起来。主的确在祷告，在呼召这些的得胜者。第三重点，基督的身体是由基督气被加强天上执事所产生的得胜者建造起来的。 是他产生这些得胜者，他愿意产生得胜者。我们要说，主啊，为着身体建造的缘故，将我产生做得胜者。如果你这样祷告，你想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不，我希望你失败。不会，他会很高兴。如果有人这样祷告，他足能成就这样的事，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第四终点，得胜者胜过所有抵挡基督或顶替基督的事物。换句话说，他们胜过敌基督的原则。敌的意思就是反对、代替。得胜者胜过所有顶替基督的事物。李弟兄的得胜乃是他胜过了文化，他完完全全胜过了他生来长大的那个文化。他没有接受别的文化，他以基督来顶替文化。文化是个仇敌，文化对于身体，对于一个新人是个仇敌。所以得胜者蒙了光照，看见任何抵挡基督或基督身体的事物。第五终点，得胜者立志做有活力的人。六，得胜者看见身体，认识身体，并顾到身体。这是出于1993年我先前所说到的李弟兄对加拿大领头的弟兄们所说的话。21年前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不能继续在这里禁食，所以我们愿意代表他，尊重主也尊重他。我们说同样的事，不以为耻。得胜者看见身体，认识身体，并顾到身体。七，得胜者就是那些顾到身的权益超过一切，包括他们的需要的人。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关于我们这些亲职的圣徒日常的需要，这是我最重的负担。你们先寻求什么呢？你们可以照着你们的想法说你们要得着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样这些人他们的全部的历史就会见证，在这个西方世界，在这个富裕的国家，如果这些清职的圣徒不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为许多的事物忧虑，保罗说很伤心的话，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推荐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切你们的事，因为人他们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这里自己的事是指他们的事物，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职业等等。这个是很叫人伤心的。保罗可以说这些人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基督耶稣的事就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只是寻求我们自己的事，这是何等的羞耻。当然我们为着主，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们要顾到我们的健康，但是我们不能够被这样的事霸占。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妻子，顾到我们的家庭，顾到孩子的教育，但是我不愿意只是做一个寻求自己的事的人，我愿意做一个寻求顾到基督耶稣的事的人，主要就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末了， 得胜者立定志向，要否认自己，并为着主，为着主的恢复，为着基督的身体，付上主所要求的代价，做得胜者。主啊，只有主能够使我们成为这样的得胜者，但也只有我们能够做这个决定，能够这样立定志向。为什么不我们现在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声言立定这样的志向？我们愿意凭着主的恩典做这样的拣选，为着主，为着主的恢复，为着他的身体做得胜者。我再说，主耶稣，但愿这事成就在我们中间，但愿这事成就。好，请与邻座的人花一分钟祷告，大概有25分钟分享。